各位弟兄姊妹早晨，今天的讲题是助你痊愈的人。今天的经文是马可福音二章一至到十二节。马可福音二章一至到十二节，十二节的经文让我们一起读出。预备起。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前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屋顶，既拆通了，就把毯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除下来。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毯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么议论呢？或对毯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毯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经文呢，可能大家都好熟悉的了，毯子的故事。那你给两张图画大家看一看，就是耶稣时代的加百农。当时加百农的房屋呢，就是外边有楼梯的，屋顶呢可以拆通，因为都是用草铺在屋顶上面。第二张图，第二张，大家有一个概念。今天的故事里面呢，就是讲毯子。毯子呢，他有几个义气的朋友，义气的朋友，你怎样去揀你的朋友呢？原来呢，从古时代呢，孔子都已经教我们揀朋友。孔子在论语里面呢，就讲了，就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咁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包括呢，就是有直有量有多闻，益矣；有辩辟有善游，有辩佞损矣。咁咩係有直有量有多闻呢？直呢就係正直，要同正直嘅人交朋友。有量呢，量即係诚信，要同有诚信嘅人交朋友。有多闻呢，就是要跟知识广博的人交朋友，这样是有益的。至于有损的是有哪几类人呢？有辩辟，辟即是邪辟，即是邪门左道，不要跟一些喜欢喜好用邪门左道的人去做朋友。有善游，游即是左摇右摆，即是左右逢迎，阿谀奉承，但内心没有诚信的人交朋友。有辩佞呢，原来呢个佞呢，就是讲即一啲言语上面成日花言巧语，到处呢是讲言不符实嘅事情。原来呢三类人呢，有辩辟，有善游，有辩佞呢，就唔适宜呢是做朋友喎。今天我哋睇毯子嘅故事啦，咁相信可能毯子嘅朋友呢都系有直有量有多闻嘅。因为呢一班毯子呢风闻耶稣。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里面呢，已经讲耶稣呢开始呢即是医病，医病讲鬼。所以他这一班朋友呢风闻有耶稣，而这一班呢亦都是义气的朋友，就将毯子呢带到耶稣的面前。而且这一班朋友呢更加有几个特质，包括他们一定是很有爱心，很有信心，同埋好有决心嘅一班朋友。佢哋好爱毯子，佢哋呢个朋友，佢哋千方百计，佢哋就将毯子带到耶稣嘅面前。无论前面有几大嘅难阻，佢哋都好有决心，佢哋諗下计， 通常可能咧，你见到好多人，咁可能我哋就话，哎，不如等下先啦，等下先啦，即系入唔到，入唔到去见耶稣，由得佢啦，等下先，或者耶稣可能会出嚟咧，唔知吓，都系唔好啦。可能啲朋友，不如我哋谂下点样可以咧，即系将我嘅朋友咧带到去耶稣嘅面前啦。于是谂到拆咗个屋顶吓，然后系由屋顶里边咧就掉落去，俾耶稣咧知道见到。他们相信耶稣可以医到他们这位朋友，医到瘫子，他们很有决心，他们都是一班很有爱心的朋友。我们一起去看看当时的场景，我们想想，其实当时的场景就是，主耶稣见到他们的信心，然后主耶稣即刚才经文里面说，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他就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其实耶稣为什么会忽然间讲这句说话呢？你的罪赦了。其实这句说话呢都真是九不搭八的。因为耶稣知道这个人来到他的面前根本上就是想得医治的嘛。但是耶稣为什么在这段时间讲你的罪赦了，而不是讲你的病痊愈了呢？即如果你是当事人，其实可能你都会觉得，耶稣你为什么讲这些事情呢？或者其他的人都会觉得，咦，真是九不搭八的讲这句说话的。其实在这个时间讲这句说话呢是很大问题的。为什么大问题啊？因为这个时间讲这些其实都挺挑战某一班人的。原来这个故事在四福音里面，其中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里面都同样记载这个故事。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那里讲，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其实当时的场景就是有一班人在这里做一个旁观者的，而这班是什么人啊？法利赛人和教法师。他们为什么来啊？他们来做什么啊？他们来吃花生。因为他们来做什么呢？其实都是吃花生的。其实他们就是想来，看看忽然间有个耶稣出来，在他们平凡的生活里面。然后又懂好像医人的，又好像讲鬼，还有在教人。其实对法利赛人和教法师来说，他们是权威来的嘛。他们是即系教导嗰个所有教导律法，所有教导一啲道理咧，佢哋都系最权威嗰个。点解忽然间有个人系不断喺度话教人嘅咧？所以佢哋从加利利各乡村唔同嘅地方，佢哋都系走嚟睇。其实呢一班本身就系旁观者，但系耶稣忽然间讲咗呢句说话：你嘅罪赦了。其实喺呢个时间讲呢句说话。就是有时我们俗语平时讲就是挑机了。其实都真的很挑战当时那班文士法利赛人的。在这个时间讲这些，于是文士法利赛人心里面就在这议论了。喂，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讲东西？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上帝之外谁能赦罪呢？因为在出埃及记二十章七节，我们一起读，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不以他为无罪。这个说话根深蒂固在文士法利赛人和教法师的心里面，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的。他们平时呢，即使他们真的要讲到耶和华的名的时候，他们会特别细声的，特别细声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不可以这么大声，更何况现在耶稣忽然间说你的罪赦了，谁可以赦罪啊？唯有神才可以赦罪的。咁所以呢，其实耶稣在这个时间讲这句说话是很严重的挑战。在二章八节，耶稣就说，耶稣回应他们了，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瘫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耶稣为什么这样说？耶稣反问文士法利赛人，你的罪赦了，又说你起来行走，哪一样容易呢？ 耶稣反问他们，耶稣知道他们心里面在讨论什么，耶稣反问你的罪赦，你会说你起来 行走哪一样容易呢？啊，究竟我们要想一想，在这段经文里面，赦罪容易又说医治容易呢？其实表面地看，其实讲赦罪容易呢，即其实讲赦罪呢是容易一点的，因为口讲无凭，讲乜都得，你又讲得，我又讲得，点讲都得嘅，因为只是口讲嘛。但肉体的医治就难啲。如果我话我叫你起来行走，或者你的病好咗，如果唔即时见效，咁就即刻被拆穿噶咯。表面睇好似我哋咧讲乜都得噶，而且我哋谂下喺神嘅里边，唉，我哋谂神啊无所不能噶啦，吓佢讲乜都得，或者咧我哋都知佢真系得噶，吓医病同埋赦罪在神都唔系难事嘅。其实耶稣讲呢句说话嘅先后次序咧都好紧要，紧要在系其实耶稣嚟唔单止或者个最重要嘅目标唔系真系净系嚟医病，耶稣嚟原来真系要赦免人嘅罪，医治人心灵深处最大嘅需要，所以耶稣系先赦罪后医治，耶稣藉住医治呢一个嘅神迹。他证明他所讲的说话全部都是真实的。我们再想深一层，其实藉着这段经文我们再想深一层，其实人的罪得到赦免，其实主耶稣自己彰显很大的代价，付很大的代价。我们今天的罪得赦免是主耶稣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们众人的罪去死，以致代赎我们这些的罪，以致我们才可以成为无罪。其实耶稣这个行动代表着他的爱，他的恩典，他的宽恕。他是谁呢？究竟他是谁呢？耶稣在这一刻专门讲这句说话，其实要让所有的人知道他是那位真正能医治人的主。就是那班文士法利赛人他们一路等的尼赛亚拯救主。我们的主耶稣他更加看重人心灵深层的需要，他也是那位可以赐人永远生命的那位神。因为耶稣知道，或者我们众人都知道，人的病医好了可能还会再病，人救活了但总会有死亡的一天，但是耶稣可以赦免人的罪，帮助人脱离罪的捆锁，而且赐给人永远的生命，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这样讲，耶稣这样提醒，你的罪赦了。其实我们今时今日，我们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瘫子。我们今时今日在心灵里面，我们都会有很多不同的罪，或者神看我们其实在很多地方我们都是好像瘫子一样。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至十九节，我们一起读，预备起。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不断去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生命的里面我们有很多的罪的缠绕。在一章二十六至三十一节很长的经文里面讲了我们人很多的罪行，包括不义、邪恶、贪婪、嫉妒、凶杀、憎敬、诡诈，很多很多的罪。在罗马书一章三十二节，我们一起读。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罗马书告诉我们，其实当我们活在罪的里面，我们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被罪去限制的时候，其实我们都好像瘫子一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又不去做，我们不想做的恶我们又反而忍不住我们又要去做。而且呢，我们的罪呢有传染病的，通常不单止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 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心灵里面很多罪，以致影响着我们身心灵的健康。有时很多病当然是不关罪事，但其实很多病也都跟罪有关的。好像有时我们很愤怒，愤怒有时就令到人失眠，于是可能百病重生。或者有时我们暗中的过犯令到人一生的内疚，精神都衰萎。甚至有时我们一些的恶习，我们沉溺在里面，我们控制不到自己，我们的心灵活得好像毯子一样。在过去2013年，原来就在台湾有一个调查的报告，就说现在其实很多人都是受网上一些面书，每一天都是不断去看网上的资料，或者是面书 Facebook WhatsApp 在那里回，以致我们都受一些网上的资讯所限制住。原来说在2013年，在这个台湾有一个调查报告说，原来我们现在这个世代是有些病的，这个病叫做社群成瘾症。社群成瘾症，他说原来有社群成瘾症，即当中是有，如果以下有六项当中，如果你都即很多都中的，可能怀疑你都染上这个社群成瘾症。他说原来第一样，他就说必切铃声通知的响铃情人，就说时常你是会心怕错过任何一则留言讯息或者任何的动态，于是你一定会设定你的手机铃声就有提醒的，即是嘟嘟声啊咁样。咁第二呢，就一啲数字追求者，就譬如呢，佢话啊，我而家呢又有50个 like 啦，我而家呢有100个 like 啦咁样。咁呢不断自己呢喺度统计同埋期望达到某一个数字。第三呢，就係话四处呢超告天下嘅打卡王，就话去到每一个角落呢都好想分享嘅，整个地球都系我嘅签到簿。咁呢就係一个病毒式嘅打卡嘅状态。咁而第四呢，就係好迅速按赞不留言嘅秒赞歌，就话唔管係好嘅文章啦、废嘅文章啦、咩文呢都会秒赞嘅。佢话甚至呢连有啲嘅内容呢基本上都冇睇过㗎，一发现呢边个 po 文呢就迅雷不及掩耳嘅态度呢通通按赞。咁呢就让对方知道我关注佢啦，同时呢亦都希望呢藉此揭示呢自身渴望被重视嘅心理。第五方面呢就是手机强迫症的低头族啦，就无论呢在床啦或者去厕所啦都会把握光阴，就流连这个虚拟的社群。第六呢，就是理智线跟住网络的断线呢就会变成暴露族啦。当呢他发现呢以什么信息呢都传不到出去的，为什么没有了网络的呢，当他手机没有信号的时候呢，他的理智线就会跟住断线的了，于是就会变成一个暴露族的。原来呢其实今时今日呢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的病的症状就不同，我们不是肉体的病，其实我们呢很多不同的病呢其实不知不觉影响着我们。究竟我们是不是响铃的情人呢？是不是数字的追求者呢？是不是打卡王、秒赞歌、低头族，又或是暴露族呢？其实偶一为之呢都没说不好的，永远都是呢即是即是娱乐消遣啦，即是面对潮流的需要啦。但是原来成瘾已经呢占据了你，控制了你，以致你呢不能够不看的，不能够不去望的。那你会不会被限制住呢？好像毯子一样。在另外呢2010年呢都在明光社也都发表了一个香港基督徒沉溺行为的调查。香港基督徒沉溺行为调查2010年呢调查的结果呢，原来即使基督徒呢都有好多的罪，也都好多沉溺性的行为，以致呢影响人的身心灵健康。包括呢特别呢原来好多基督徒呢都是沉溺呢在网上的色情网站。有性沉溺的倾向， 圣寻的特征就是第一就是越看越多，第二就是这样东西破坏你正常的生活，最终导致对你自己的人生产生了一个自毁的倾向。第三就是这些行为是不能够停止的，甚至会失控的。当事人其实是想停止的，但是忍不住，不久又复发。在整个沉溺的过程当中，沉溺者会经历羞愧的循环。什么是羞愧的循环呢？羞愧的循环就是人会产生自责、羞愧、内疚的情绪。当事人总以为自己可以成功克制某一些行为，但忍耐一段短时间之后，因为无聊、因为孤独、因为挫败、因为压力等等，令到人的自制力就松懈了，于是又失控。如此一来，他们又做回之前忍不住做的事情，甚至会变本加厉，做得更多，做得更失控，进入了这个羞愧的循环里面而不能够自拔。而很多时候在观看这些色情资讯的时候，令到人对性观念会扭曲，而且会麻木了自己的良心。还有就会自我欺骗的，只要他们时常跟自己说我这个行为不会伤害别人的，于是就合理化一切的自己的渴求，而且有时甚至会纵容和鼓励自己和第二个人去做。原来今时今日我们生命里面原来都很多疾病，不是肉体上面我们的瘫子，而是我们心灵里面可能很多罪的捆绑，可能很多的私欲，好像罗马书里面所说，立志为善由得我，但行出来由不得我。所以我们特别在灵性上，我们会不会是一个瘫子呢？我们想不想痊愈呢？怎样去痊愈呢？耶稣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个瘫子就当着众人面前立即起来，拿他的褥子回家去。在路加福音五章24-25节呢，有更详尽的记载，我们一起读，预备起。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当众人面前立刻起来，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归荣耀与神。今天我们自己的心灵里面是什么光景呢？以致我们在神的面前，原来我们可以得着被医治，我们要不要痊愈呢？原来痊愈的秘诀好像瘫子一样，就是立刻信而且回应。在经文里面，瘫子立刻相信，然后照主耶稣基督的吩咐去做。若果瘫子认为主的吩咐不合理的时候，那可能心里面有疑惑或者有挣扎的。我是一个瘫子，叫我起来，为什么忽然叫我起来？可能不得，耶稣你扶我起来，或者叫我那几个朋友帮我起来，不得的。但是这个瘫子他就立刻起来。有时我们有没有立刻照住主的吩咐去做呢？以致我们心灵里面很多的问题我们都得着释放。其实现在我想我们大家都知道，其实我想在活在我们现在这个资讯潮流爆炸的年代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资讯充斥着我们的生命，有时我们连安静的空间都没有。当我们一稍微安静的时候，我们就会拿手机出来碌下啦、看下啦，这样。相对于以前的年代不同，很多时候我都跟同工去倾偈分享的时候，我们都会说、其实现在的牧养真的不同了，跟几年前不同了，从5年前、10年前都已经是不同的群体。为什么呢？因为其实以前资讯科技没那么发达，其实大家稍微有些空间，大家稍微有些空间是安静的空间，这个是你自己的时间，真是你自己得着自由的时间， 得着真自由。可能有时咧，你放工之后咧，翻到屋企，啊，真系舒服啦。可能即系摊喺度，以前最多就系望住个电视，睇下电视。但系其实唔使理个电视里边系做啲乜嘅，但系咧就系望住个电视咧，啊，自己咧可能个脑咧都可能有啲释放嘅空间。啊，谂下今日发生啲咩事情啦，啊，然后咧或者谂下今日有咩事要做啦，可能咧都系一个释放嘅空间。因为其实可能你都未必鍾意睇一啲电视剧，或者呢你都唔会鍾意睇一啲广告，但係呢就开住个电视呢，咁就係自己释放嘅空间。但係今时今日呢唔係喎，资讯潮流科技爆棚嘅年代，电子产品呢越出越厉害。咁我哋每个人呢都会即係有部手机啦，自己都有个电视啦已经。咁所以呢无论去到边，其实我哋其实都係冇真自由㗎。冇释放嘅空间嘅，因为我哋就会一定吓，即系无论好似调查报告啊，无论咧我哋喺厅啊、喺房啊，或者甚至咧可能有啲去洗手间咧，都一定咧会碌手机。其实嗰啲资讯占据住我哋，以致我哋其实真系冇自由、冇休息嘅空间去反思。其实我哋每一个人每一天喺咩光景嘅里边咧？以致我哋心灵会唔会仍然好似毯子一样？有时可能我哋都唔会识得点样去处理我哋嘅压力。当我哋有时可能唔开心啦，或者有好多压力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都唔识得分享，可能我哋都会好麻木。唔紧要啦，睇下其他嘢。咁于是咧，我哋就转化咗我哋呢啲压力。但其实呢啲问题有冇处理咧？其实冇处理过噶。久而久之，就变成咗我哋心灵嘅重担，或者我哋心灵里边一啲嘅病。我哋长期都冇处理过，或者系医唔好嘅。今天藉住经文毯子嘅故事，再一次提醒我哋：我哋点样好似毯子咁，立刻信而回应呢？我谂我哋要先处理，我哋点样去信而回应？点样可以信啊？如果我哋连圣经我哋都冇打开，我哋都唔知道信啲乜嘢，以致我哋点可以回应呢？有时咧，我哋可能大家都知咧，教会咧推洛罕圣言啦，吓，一个嘅运动。但我哋唔系去参加个为咗参加个运动而去参加呢个读经嘅运动，而系我哋要专注，我哋其实系藉住呢个运动去帮助大家一齐有同行者一齐去睇圣经，打开圣经去研读神嘅话语，以致我哋生命真系得着帮助，可以信然后立刻回应。有时我哋如果连圣经都冇打开，我哋信啲咩呢？我哋点可以回应呢？而我哋点可以医治我哋最心灵心底里面嘅需要呢？即系上帝都帮唔到我哋，因为我哋从冇喺上帝面前去求医治。毯子相信主，照主嘅吩咐去做。我哋要唔要痊愈呢？当睇到呢段经文嘅时候呢，我亦都要思想一样嘢，就系玉子对毯子嘅意义系乜嘢？玉子对毯子嘅意义系乜嘢？经文好得意嘅，就系话嗱，你的玉子回家去吧。如果你思想下谂下呢段经文啊，点解嗱你的玉子回家咁啊好咗就好咗啦，系咪？即系当我睇呢段经文思想呢段经文嘅时候，我谂啊，即系我哋都系要维持地方嘅整洁，唔好有垃圾，系咪？咁所以咧都要有手尾做人啊。咁所以咧啊，你攞埋你个玉子攞嚟左订，咁所以你咧唔该吓攞咗你个玉子咧都翻去啦咁样吓。咁但系咧，其实再深一层嘅意义，我哋有冇谂过玉子其实原先对毯子嘅意义系点嘅咧？其实毯子好需要玉子，毯子睇玉子其实是佢最宝贵嘅东西嚟嘅，系最重要嘅东西，最需要最依赖。佢咩都即系冇啦，但系咧嗰张玉子对佢嚟讲咧，真系佢最重要嘅。有时我哋喺心灵嘅里边咧，我哋都有好多私欲嘅，有好多黑暗，有好多挣扎。有好多嘢，有冇我哋喺上帝嘅面前，我哋话唔得噶，好重要噶。嗰样嘢我唔可以冇噶，嗰样嘢咧我好依靠噶。如果有咧，我就好平安，系我嘅安舒区嚟嘅。我唔可以放手，冇咗唔得噶。但系耶稣医治毯子，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毯子唔再需要褥子啦。按神的心意，按神的吩咐，他甚至可以起来控制管理。 我们心灵的里面，其实我们有没有赤路的躺开，让神给我们有能力，我们去控制，我们去管理呢？而我们不是再去依赖某一些东西，某一些事情，神啊，我不得的，那些东西是我最重要的，你要我做的我真的做不到，你叫我不要做但我就时常做，上帝我不得的，原来是得的，神的话大有能力的。坦子信而回应，于是坦子不再需要玉子了，他甚至可以起来控制管理，拿你的玉子回家去吧。今天我们要不要痊愈呢？今天我们有没有一些好跟我们一起好像经文的里面有爱心、有信心、有决心的朋友跟你同行呢？他们会想尽办法将你带到去耶稣的面前。在整段经文的里面都要留心一点，其实为什么这一帮朋友要拆个屋顶呢？其实你想深一层，有哪些人难了坦子去到耶稣面前呢？其实就是一班自我中心的围观者。这一班自我中心的围观者，其实他看不到有坦子想进入耶稣里面吗？想去到耶稣的面前吗？看到的，但是为什么不让开的？为什么不让开给一个有需要的人先去到耶稣面前？其实这一班人时常的围住围住想看东西，其实一班围观者，但这一班亦都是一班冷漠的人。他们没有体会到坦子的病痛，亦都没有体会到坦子急切追求医治的心情。他们只是站在一边做一些旁观者，没有爱心或者没有助人意识的花生油。他们将耶稣围得水泄不通，他们阻碍人去到耶稣的面前。有时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信得很久了，其实有时我们某些东西是不是麻木了呢？我们没有看见有需要的人他们需要去到耶稣的面前呢？其实我们有多久没有传过福音呢？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可能只是挂住自己，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很需要的人，他们很需要去到耶稣的面前得着医治，他们的罪也都需要耶稣去赦免。跟进翻头先，明光社2010年佢话将香港基督徒沉溺性行为嘅调查，佢哋都最后咧做咗一个嘅结论嘅。佢哋嘅结论咧，佢话原来呢一班沉溺行为嘅人咧，佢哋最需要嘅系咩咧？原来最需要嘅就系爱。呢个报告话啊，呢个道理看似很老土，但确实原来系最重要嘅。原来爱系包括家人啦、亲友啦、教会嘅肢体，同埋从神而嚟嘅嗰种不离不弃、无条件嘅爱。佢话曾经有一个沉溺者，佢哋虽然咧听到圣经嘅道理啦，知道处理嘅方法啦，但佢始终舍得离开性沉溺呢个行为所带嚟俾佢嘅享受。佢忽然间咧有一段时间咧冇寻求帮助，但半年之后咧佢又再次寻求辅导。佢话只系因为佢喺教会里边咧。有一位他同一位弟兄分享的时候，那位弟兄的眼泪深深的打动了他。神透过这个弟兄的眼泪去告诉他，神没有离弃他。为此他再次这样认真地看待自己的问题，并且努力寻求帮助。爱很重要，我们自己有没有去想一下，其实自己是一个爱人的人呢？因为我们信仰信得久的时候，我们都冷漠了，我们在经文里面拦了坦子去到神面前的旁观者，一班漠不关心人的需要，没有看到弟兄姊妹其实心灵里面有什么需要，也没有看到未信的人他们有什么需要。有时我跟人做辅导的时候都有些人跟我分享，即使在教会翻了很久，其实都即是都找不到很多真正的朋友啊。他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的说话令到我都觉得都是很难过的， 他就说不要将伤口揭开给人看，因为人看的是热闹，而痛的却是自己。有时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些感受呢？不要将伤口去揭开给人看，因为人看的是热闹，而难过的是你自己。其实有时我们回成长班回了很久，跟弟兄姊妹可能认识了很久，但其实你有没有将自己最心底里面的需要可以肯赤露敞开呢？而为什么你不肯赤露敞开呢？因为人看的是热闹嘛，但是难过的继续是你自己。其实我们身边有一班什么的同行友伴呢？你这一班同行友伴是不是我们灵性里面的同行者呢？一起去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些什么的朋友呢？因为我们身边围着一班反而是拦了我们去到耶稣面前一班冷眼的旁观者呢，我们怎样去回应呢？我们需不需要在耶稣的面前去改我们自己的恶习呢？我们现在的生命是什么光景呢？其实我们的生命是瘫子的状态，在心灵里面有什么罪我们是没有处理过呢？是长期的瘫子的状态，我们需要去到神的面前。我们身边有没有属灵的友伴去帮助我们呢？我们生命有没有每一年都期望上帝去更新我们呢？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都需要突破，需要更新的，让我们是藉着祷告我们告诉上帝听。我们一起祈祷。我给一分钟的时间给大家去思想自己的光景，究竟我们是不是瘫子呢？我们是不是另类的瘫子呢？虽然我们肉体上面我们健全，但我们心灵里面是不是有一些对罪已经没有敏感，已经是麻木的瘫子的状态呢？求神去医治我们。第二样东西就是我们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同行的友伴呢？有没有好像瘫子那样有好好的朋友帮助我们去到上帝的面前？因为我们身边只是一班旁观者，以致我们可能回了教会很久，我们都不敢将自己生命里面的重担与人去分享。我们求上帝赐给我们好的同行者，我们都先自己立志去成为别人好的同行者。赐天父，我们众人在你的面前我们都赤露敞开，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今天藉着经文去提醒我们，我们心灵里面很多时都在黑暗的里面，我们有罪，我们都在罪的里面可能沉溺不能自拔，可能有一些恶习或者有一些思想，我们都故意我们觉得自己是对的，但很多时让上帝的话光照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明白认识真理，叫我们知道从上帝你自己真理里面去看事情。愿天父帮助我们，当中我们有犯错得罪神的，求天父去帮助赦免；当中我们被罪辖制的，求天父拯救我们，叫我们立刻信而回应，叫我们愿意每一天都安静在上帝的面前，聆听你自己的话语，赤露敞开，以致我们真的得着医治。当中我们都渴求生命里面有同行者，一些灵性追求，一起同行，一起将人带到上帝面前的同行者，叫我们真的不要做一班旁观者，冷漠变得冷漠，或者心灵里面已经麻木。求天父帮助我们，真的起来，我们在自己的成长班或者自己的社群友伴的里面，我们都立志一起同行，将自己带到上帝的面前，也都将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感谢主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